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林郑月娥新职务曝光，分析指被中共抛弃。 Matter 已恢复川普的脸书等账户。中共间谍气球在全球活动，气球舰队浮出水面。北京老人离世太多，全外地护工集体失业。安倍晋三回忆录爆猛料，话习近平不信共产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林郑月娥新职务曝光，分析话是被中共抛弃。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卸任后，最新消息显示她开始担任江苏省香港商会荣誉会长。分析话林郑没有入到中共政协，是中共将她用完后抛弃了。2月9号南京日报报道话，南京市高质量发展暨服务业扩大开放港澳推介会8号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江苏省香港商会荣誉会长林郑月娥出席会议。江苏省香港商会荣誉会长是继林郑卸任香港特首之后的新身份。记者查询发现，中共喉舌新华社8号报道该推介会嗰阵并未提及林郑的名字同职位。在今年1月，中共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林郑月娥意外不在名单上。时评人刘瑞兆当时向自由亚洲分析说，一般特首落台之后会做政协副主席，但林郑在任5年的政绩可谓乏善足陈，引起不少不满。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在10号说，林郑卸任特首后入不到中共政协，对他来讲是最大的羞辱。江苏省香港商会荣誉会长的职务其实是个半官方职务。江苏省香港商会全称是江苏省港商投资企业服务协会，在2012年南京成立。当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张卫国在成立大会上说，香港一直是江苏第一大外资来源地。时政评论员岳山在10号说，这个新身份是社会职务，不是人大政协的相关职务，意味着中共将它用完后抛弃，不再放入体制内。江苏省香港商会主要是为江苏政府和港商之间沟通用，属于中共统战的外围。中共当局现在强调要支持非公企业引入外资，包括港资，需要找人扮演拉拢港商的角色，用林郑只是对他小小的安慰。Meta 已恢复川普的脸书等账户。Meta 公司在星期四恢复川普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户，允许这位美国前总统再次在这两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据大纪元报道， Meta 发言人斯通星期四向路透社证实，川普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户都已恢复，但截至星期四下午，川普尚未重新在这些账户上发帖。几个礼拜前，脸书宣布将恢复川普对该平台的访问权，又说如果这位前总统再次违反他的内容方面政策，该平台将加重处罚，再暂停他的账户一个月到两年。这些针对川普账户的禁令持续了两年，是自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之后开始实施的。川普正是第三次竞选总统，随着他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户得以重新激活，他将再次获得一个巨大平台，为他的政治宣传和筹款提供方便。截至今年1月，他在 Instagram 上有2300万粉丝，在脸书上有3400万粉丝。在马斯克接管推特后，该平台已在去年11月恢复川普的账户，但这位前总统至今都没有重新在该平台上发帖。 在遭到支持自由派的社交媒体禁止后，川普创立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尽管马斯克说欢迎川普重返推特平台，但川普最初曾经讲过他不打算再回去了。马斯克收购推特后，该平台逐渐恢复了之前被禁的保守派人士的账户。同推特相比，脸书和 Instagram 对川普的影响力就较小。川普的一名现任顾问说，这名前总统从未好像使用推特那样使用过脸书。在推特2021年将川普账户从该平台移除之前，推特成为他作为总统和支持者进行沟通的主要媒介。但这位顾问亦说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知，川普的竞选团队会找紧机会重新在脸书的广告中使用川普的肖像。这名顾问说，这个是筹集资金和接触大量可说服受众的最重要工具。中共间谍气球在全球活动，气球舰队浮出水面。气球门事件令中共最近几年部署的一支用于在全球从事间谍活动的气球舰队浮出水面。因中共在全球范围派遣间谍气球侵犯国家主权，美国正是同同盟国和合作国家就此展开协商和采取措施。中共偏航的间谍气球门事件持续发酵，引起多国检视并拆除自家所使用的中国制造产品。在礼拜四，澳洲开始搜寻并拆除国防部驻地的所有中国制造的摄像头，以使得这些建筑物安全。除了国防部外，澳洲外交部和财政部和总检察长办公室亦都配备这些设备。澳洲反对派政治家帕特森说，至少有913个这种设备被安装在250多个政府设施中，他们都带有间谍软件。与此同时，澳洲的煤炭正运往中国，是近两年来的首次，被认为是双边关系升温的一个迹象。礼拜四，北京指责坎培拉滥用国家权力，歧视和打击中国公司。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就说，他不担心北京对移除摄像头一事可能会有的反应，因为他们是在维护国家的利益，而且会持续这样做。日本亦对中共的间谍行为采取了行动。日本说，在2020年6月、2021年9月和2022年1月，在日本的上空亦发现类似的气球。礼拜四，日本内阁攻防长官松野博一对媒体表示，正是就同气球事件有关的各种问题同美国保持日常沟通，并将继续同盟国合作，尽最大努力收集和分析有关气球的信息。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基崎仁彦对媒体表示，如果外国气球未经日本许可进入日本领空，亦将被视为是侵犯日本领空，必要时将采取包括飞机紧急升空在内的措施。据西德意志汇报9号报道说，德国安全局对中共在德国的间谍活动发出警告。其实德国早就知道中共间谍活动程度的猖獗。法广报道说，去年11月德国代表团在访问北京那阵，就信息安全问题采取了特别的做法。他们在启程前为每位工作人员配备新手机，而将原本的手机留在总理的飞机上，并装在密封的袋。在访问期间，还要将这些袋密封起来。访问结束后，这些新手机就被立即销毁。这个显示德国政府对中共窃取信息的间谍行为早就知晓，并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去年10月，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德国宪法保护局局长托马斯·哈尔登旺警告说， 德国安全的更大危险来自中共，俄罗斯是风暴，中国则是气候变化。中共在德国的间谍遍及政治、行政、商业、科学、技术和军事等领域。北京老人离世太多，全外地护工集体失业。疫情海啸下，北京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社交媒体上近日有网民自述经历，说由于北京死的老人太多，他们村很多在北京做护工的都没了份工。今日头条上经常发表文章的网民赵启军近日发文讲述，他的老家是甘肃庆阳，村里面很多人在北京医院做护工，照顾老年病人，虽然辛苦但收益不错，一般在年后正月初六他们就动身去北京，但今年元宵节都到了，他发现很多人还在家，问他们为什么没去，他们就说今年找不到工，很多老人死了，北京医院护工的需求量大减，村里面的人都唉声叹气。网民说真是不知新冠死了多少老人，竟然影响到我们条村的就业，望着村里面的人发愁的样子，我的心亦百感交集，真是不知道讲什么好了。外地人在北京做护工几普遍，而网上的信息就显示庆阳人到北京做护工非常普遍。中共团派报纸《中国青年报》2012年12月22号曾有一篇报道，说北京安贞医院的护工多数来自甘肃，大陆全面爆发疫情，其中北京首当其冲，真实的死亡数字一直是个谜，但从平时待遇优厚的老干部、专家、院士一个接一个的讣告中，可以得知当局在度掩盖大量染疫死亡数据。中国工程院官网披露，中国工程院上个月半个月就死了16位院士，今年一月又死了12位，而在2019年一年死14位，2021年一年死13位，2021年底院士共971人，平均年龄74岁几，享受部级医疗待遇，一个半月死了 2.9%，相当于正常两年的比例，增幅达1000%。其他学术机构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发布的讣告数量在12月底和1月初亦出现类似的飙升。安倍晋三回忆录爆猛料，说习近平不信共产党。在8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回忆录在日本出版发行后，立即冲上日本亚马逊的书籍畅销排行第一名。回忆录中很多安倍和各国领袖会面那阵的观察内容，安倍还揭秘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信共产党。安倍晋三回忆录记录了安倍在世那阵接受日本新闻社18次专访的口述内容，是回顾安倍担任日本首相8年8个月以来各项经历和事务的采访。该回忆录本来预计在2022年初发表，但因内容涉及一些敏感议题，受安倍本人所托然后发行。安倍逝世后，出版社取得安倍夫人安倍超惠的同意，在日前正式出版《安倍晋三回忆录》，书中提到安倍和其他国家领袖会面那阵的故事，其中安倍和习近平的会面尤其耐人寻味。安倍在书中提到说，他实在没办法和中国的领导人打开心扉倾偈，但是他在会谈那阵听到习近平的真心话。他说有一次习主席曾经说，如果他出生在美国，可能并不会加入美国的共产党，而会加入民主党或共和党。安倍因此认为习近平不是因为思想信条，而是为了掌握政治权力才加入共产党。 他是个强烈的现实主义者，一个不掌握政治权力的政党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安倍仲说，最初跟习近平聊天时，习近平似乎在那里念准备好的稿，但在2018年后，他发现习近平变得更自信，可以自在地跟他脱稿交谈。他相信那时是习近平已经打低所有政敌，铲除可能威胁他的权力的因素后，越来越有权威的象征。时评人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在他的自媒体频道《天亮时分》就说，习近平加入共产党的理由，亦正是绝大多数人加入共产党的原因，他们对这个体制忠诚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这个体制可以为他们带来好处，为他们带来个人利益，否则的话，他们抛弃这个体制是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